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二节。第七到十二。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你交了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非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好，谢谢。那这里在十二章的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二节哈，就是他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好，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那这一段圣经呢，这一段圣经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好，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呢，耶稣和他的门徒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就是在这段时间在天上所发生的。好，因为他这里讲到一个婴孩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好，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好，掳掠了仇敌。好，那然后呢，那时候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在那等候，他们在那祷告。这时候呢，天上就有了征战。好，那因为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知道魔鬼在神的面前常常走来走去，在那控告人，对不对？好，可是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魔鬼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位神的儿子，无瑕疵无玷污的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所有人类的罪都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呢，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控告我们的一切的律法，一切的咒诅都钉在十字架上。好，那所以呢，当他说这时候天上有了征战，好，那他说那个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好，那他说龙也跟他征战，好，可是龙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他说这个大龙呢，就是魔鬼，又叫撒旦，好，他就是迷惑普天下的。好，那这时候呢，他就没有权柄再能够来控告我们了。好，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血已经说了，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好，所以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耶稣基督已经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位魔鬼呢就没有办法再来控告了。那所以当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得胜了一切，好，得胜了死亡的权势，好，得胜了一切那个咒诅，一切的律法的捆绑，好，他呢就到天上去呢，这时候撒旦呢就被摔下去，好， 他说摔撒旦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这时候呢，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呢，就是讲到五旬节，好，所以五旬节，神的圣灵大有能力的浇灌下来，临到神的那个120个门徒的身上，圣灵大有能力的临到，那就是神的国度来到了。神的国来到，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有很多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哦”哈，那这个就是指五旬节，圣灵大大的降临，神的国那样临到他的百姓。他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哦”好，然后，所以神的国降临。降临，好，那可是你看接下来十一节，我们来念十一节。好，那神的国度是来到，可是弟兄要胜过他，要胜过这个仇敌呢，是因着第一个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对不对？好，第二个，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说羔羊的血是为我们流了，但是呢，我们要借着我们口中所见证的道宣告神的话。还有呢，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你就可以胜过这个仇敌。好，所以十二节他说，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呢，为什么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因为现在仇敌已经不能够在天上控告我们了，可是呢，他现在在这个地上做什么呢？寻找可吞吃的。彼得前书那里讲到，对不对？他说你们要我们看一下哈，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务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征战得胜之方？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征战当中。好，那这个仇敌呢是很真实的，他说呢，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最可称之的呢？第七节的讲到，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然后接着讲，务要谨守经训，就是忧虑的人最容易被吞吃。好，很好吃，他都不会反抗的，他就是一直忧虑，一直忧虑，一口就给他吃下去了。好，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然后他说务要谨守经训，就是你要警醒着。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好，然后呢，第九节他说，魔鬼虽然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呢，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好，那刚刚启示录这里也是讲到，他说魔鬼已经被跟他的使者都一同被摔下来了，摔在地上。好，所以他说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为什么？他要带更多的人成为他的奴隶，然后呢，俘虏，成为他的俘虏，他一同把他们带到地狱里去。好，但是他说呢，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那你现在是住在地和海，还是住在诸天呢？啊？ 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可是很多基督徒没有坐在天上哦，很多基督徒他整个的心，整个的眼目注意力，他都是住在地与海，他没有住在诸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住坐在天上。如果你是这样，你的生活会不一样。这是耶稣为我们赢得的地位，地位就是你已经有这个地位，但是呢，有很多人并没有享受这个地位，没有去活在这个地位的光景里面。那所以就很容易被吞吃，因为一个住在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会不会忧虑？不会的。好，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征战得胜之方？我发现太少的基督徒认识属灵的征战。那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信主有六年多，我从来不知道要征战，没有人教过要征战，只教过要传福音。所以我会带很多人信主，但是呢，我常常落在自己的软弱中。好，我忧虑的时候就忧虑，我难过的时候就难过。好，我要发脾气我就发脾气。好，我生病了然后我就倒下去。我从来不懂得要征战。那你们刚刚听我的描述，我那样的生活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生活没什么两样。没什么两样。好，那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知道，一方面神的国，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已经来到了，这个已经大有能力的临到了，从五旬节一直到现在，圣灵继续一直在浇灌他的百姓，他的国度一直在降临，他的能力，他的权柄来到了。可是只有那些懂得活在他的同在里的人，一直在用这些权柄，一直让神的国度借着他而彰显。可是另外呢，一方面讲到神的国度大有能力领导，可是另外一方面讲到魔鬼跟他的使者也一起都在这个地上，也在这个地上。所以为什么有征战？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仇敌的国，撒旦的国，两军光明与黑暗正在交战，正在交战。那我们看见那个地狱雄兵正在前进，哈，一开始他就讲到什么？他说那个撒旦的军队啊，哈，一直的前进在攻教会。他有先锋部队，先遣部队，好，然后接着在什么样的部队，在什么样的部队，最厉害的部队，还一个一个一直在去攻那个教会。好，那可是呢，很多教会在昏睡，很多基督徒都在昏睡，他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在睡觉当中就已经成为他的俘虏了。所以仇敌的部队呢，后面好多俘虏都是基督徒。很多俘虏都是基督徒，很长的队伍。这我们为什么需要讲征战得胜之方？我六年多的基督徒生活，我会带很多人信主，但是神的国度并没有那样彰显在我的身上，对不对？因为在圣经里面讲，他说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对不对？所以神的国度就是，是不是有神的公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和平，神的平安，而且与人和睦，我们自己充满平安，而且我们与人和睦。好，圣灵中的喜乐常常彰显在我们身上，这个才叫神的国度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方面在建立外在的国度，就是哦，我们会带领很多人信主，这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如果另一方面我们却常常忧虑忧愁，好，我们常常落在不信，好，还有我们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加拉太书第五章讲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哈，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9节到21节。好，谢谢。他这里讲到，他说情欲的事呢，就像这些，好，奸淫污秽啊，好，还有拜偶像，好，这个拜偶像包括在我们里面有偶像，好，在我们里面敬拜一个人或者敬拜一个东西，也许是钻戒，好，也许是电视机，好，那也许是一个学位，也许是金钱，好，也许是一个女人，好，也许是一个白马王子，就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偶像。这也是他说这样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还有呢，增进，好，跟人家常常爱比较，增进，好，还有呢恼怒，还有呢结党，好，嫉妒，好，嫉妒。但你看，嫉妒是很平常有的，对不对？好，可是呢，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是我们容让那个嫉妒可以一直在我们身上，我们偶尔会被挑起嫉妒，但是我们应该很深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如果我们容许那个嫉妒一直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没去对付，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外面可以带人信主，在建立外在的国度，可是如果我们容许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竭力的起来抵挡这些东西，拒绝这些东西，就让这些东西一直生根在我们的里面，他说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很严重哦，很严重。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一直说，我常常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深深的认识神的国，深深的认识神的国。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都不是讲人数数字，他讲的神的国都是在乎生命的品质，生命的状态。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知道神的国有没有临到这样的人身上。好，那这里也是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好，就是说圣灵就是一直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国度里，可是情欲跟圣灵两个是一直在相争的。所以如果你一直顺着情欲而去，你就一直离开神的国，可是圣灵一直在帮助我们，一直在帮助我们。好，那所以有征战，有征战。在出埃及记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好，他说出埃及的那一天，在圣经里怎么记载呢？他说耶和华的军队，好，就出来了，好，就是说神率领。他说这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好，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事实上我们如果看现实呢，是很多老老少少，好，以色列人嘛，好，老弱妇孺都有吧，好，百万的老弱妇孺这样一起出来。可是圣经里面形容说，他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在神的眼中，他的百姓是一支军队，他的百姓是一支军队。神要率领这支军队要进入迦南美地， 要脱离埃及那个奴隶的地方。好，那你会发现，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没什么战争。好，在埃及呢就是做奴隶嘛，好，就是被压制，好，被压制，好，被挟制，做苦工，做奴隶，好，那世世代代做奴隶，好，所以他们做的习惯了，只会唉声叹气，有时也会呼求神，可是也不知神有没有垂听，好，也离他们很遥远，好，那就是天天唉声叹气，世世代代为奴隶，就是这样，好，没有什么战争，可是是做奴隶。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很多基督徒说，哎，你们为什么要征战呢、啊？为什么征战？你看我都没征战呢、欸，啊、哦，我信主，我每天都过得好好的，我都很平安，都没有什么要征战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做奴隶啊，你在做奴隶，你被做奴隶做得很习惯。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做这个世界的奴隶，做你这个老自己的奴隶，好，只是常常会唉声叹气，我命真苦啊。可是没什么好征战的，也不需要征战，好，只是遇到事情呢就埋怨埋怨，好，遇到事情呢就倒在床上，好，没什么好征战的，因为他不懂得要征战，他就习惯做奴隶了。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那个地狱雄兵正在前进里面讲到那个魔鬼的大军后面很多基督徒，他们做奴隶做得很习惯，很多基督徒啊在这边啊跟他们喊话啊，叫他们醒悟过来啊，不要再做仇敌的奴隶啊，快点过来啊，你手上有剑啊，你只要一拿起剑来啊，一呼喊耶稣的名啊，一宣告耶稣的得胜，宣告耶稣的宝血，仇敌就你就可以脱离那个奴隶的军队，可以得释放。他不想用剑，他习惯做奴隶，就继续在那做奴隶。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所以不需要征战。我刚信主有六年的时间，也是这样，我从来不知道征战，很顺着我的情绪而过生活，顺着我的感觉而过日子。好，蒙祝福就很高兴很兴奋，最近蛮不顺利的啊，就难过。好，自怜。从来不知道要征战。那神他说在你看哈、哦、神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呢，他的目的是要带他们什么进入迦南美地。那你发现当他们一进入迦南美地以后，哇，战争就好多了。一场战，第一场战就是很大的战争，耶利哥，对不对？高大的亚纳族人，我们在他眼前好像蚱蜢一样。所以要进入一个丰盛之地呢，就发现耶利哥正完了呢，接着又是爱城之战，好，接着一直有战争。而且呢，约书亚把地分给他们，好，分给他们，然后说叫他们去得这地。地分给他们了，可是每一块地上都有仇敌。都有仇敌，所以他们需要去攻这些仇敌。那约书亚记呢？就是这个好像新约的以弗所书。你如果把约书亚记跟以弗所书对着看，你会发现很多很像，好像新约的以弗所书一样。你看以弗所书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这里以弗所书呢，他告诉我们前面的五章呢，都在告诉我们神永恒的心意。神永恒的心意呢，就是他要得着一个居所，像我们今天唱的那个诗，哈， 主啊，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好，是你喜悦居住的地方。好，那以弗所书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就是他要得着一个居所，是圣灵所居住的，是他可以来居住的。好，那这个居所呢，就是教会，好，就是你，就是我，好，是我们所形成的。他要得到一批人，这个身体呢，成为他圣灵的殿，他的居所。好，那他讲到最后呢，到第六章，他就讲到，可是仇敌最怕这一件事成就，所以他就是讲到仇敌一定要一直来破坏这一件事情。他说，所以呢，他说我们哈、哦，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在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就是在告诉我们，神要成就这件事，但是仇敌就是一直要破坏这件事，一直要破坏这件事。所以呢，今天神的百姓在地上就有一个征战在，就是需要跟这个仇敌征战。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哈，在诗篇八十三篇，诗篇八十三篇，八十三篇十二节。
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
好，谢谢。那这里呢，就是讲到说，当然他这是讲到旧约的仇敌啊，但是他就是预表讲到说，仇敌就是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就是神他要得着一批圣洁的子民，得着他们的身体，成为他的住处，好，成为他的产业。但是呢，魔鬼他也要得着我们的身体，来成为他的住处，作为他的产业。所以为什么有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世界最大的战场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世界最大的战场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神要赢得我们成为他的居所，他要把他一切的荣耀、他的丰盛、他的平安、喜乐都成为我们的产业。可是呢，仇敌也要得着我们这个身体，成为他的产业，成为他的住处。好，里面充满了仇恨、苦毒、增进、嫉妒、荒淫。你会发现，现在你看见，我们最近看见报纸，那个三个这个白冰冰的这个他的女儿白小燕，三个凶犯，两个自杀了，一个投案了，一个抓到了。那你会发现，人怎么可能变到这么残忍，把一个女孩子这样子用刀把小指头砍不断，再用砖块来敲那个刀背，这样砍断，就说人怎么，而且无冤无仇的，只因为他家有钱，就说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可以变得残忍到这个地步，可以碰到人就强暴，人可以变到这么可怕的地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里面都一定有撒旦在里面，因为他们一直去做这种事，所以这方面的仇敌魔鬼的使者就可以住在这种人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属灵的征战，在你里面常常充满着什么思想，你充满着什么思想，那种灵就可以来住到你的里面。他们里面常常充满着淫念，所以那种仇敌就可以住在，淫乱的鬼就可以住在他里面。他里面从小就凶暴、残暴，所以那个残暴的鬼就可以住在他里面，这就越来越凶狠，越来越残暴。那你说，哎呀，我不会像他那样，但是神 是要你充满了神儿子的形象，神儿子的喜乐、平安、荣耀、全能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可以得着的，只是因为我们昏睡不懂，所以常常被仇敌偷走偷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属灵的征战。我们实在需要明白，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征战一直在进行着。也许有些人会问说，哎呀，那神为什么不快点把魔鬼就是这样捆绑起来丢到地狱的硫磺火湖就好了嘛，就太平了，神为什么不快点把它捆绑起来？神借着撒旦成为训练他百姓的工具，那因为神的百姓呢幼小，常常不知道他有这个地位，他有这种能力，所以呢神要借着撒旦还让他留在这个地上，让神的百姓来训练神的百姓学习操练使用神儿子的权柄。好，所以他只是训练我们的工具而已，好让神百姓那个天然人属地的脆弱的性情可以变为属天的刚强，属血气的属土的性情可以变为属天的性情。那个脆弱软弱的性格，神要借着这样的训练使我们成为那个坚定刚强的性格。这是借着你的征战来的，借着你的征战来的。那你看，像有些那个，我就说在那个海里啊、哦、的鱼啊、哦，那个他们上面就写着不准叫人家不要用食物喂它。为什么？因为你食物喂它以后呢，它变成久了忘掉它是鱼啊，它不知道它自己可以去找东西吃啊。松鼠也是。对不对？好，那个 Monterey Bay 啊，他也是说叫我们不要喂他。好、哦，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本来神创造他们都有一个能力，可以觅食的能力，他就是很自然可以找到他的食物，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可是呢，变成嘴巴一张开，你就有面包喂我了；嘴巴一张开，就有花生喂我，就变成这样，都不自己找食物，就等着人来喂。比如他谋生的能力就失去了。今天也是，神百姓有一个食物，就是可以吞吃抽地。亚纳族人是让我们吞吃的，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蚱蜢，可神儿子就是有这个权柄。你要掳掠仇敌，你要把他们吞吃了，你就越长大了。这是神要容许仇敌还存在的。所以你掳掠越多仇敌，你经过越多战争，你吞吃了越多仇敌，你就越刚强。你看那个啊波斯湾战争哈、哦，那个那时候啊我在台湾嘛，那我就看到报纸就写到说，那个他们就请那个波斯湾的那个指挥官哈、哦，那个指挥官本来是已经准备要退休的，而且他要去休假，好、哦。那结果呢就被国家美国调去波斯湾前线要做总指挥官，好，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很长的一个名字。那那时候我就跟我弟弟说，哎呀他好可怜哦，好，本来跟他的妻子孩子啊要去休假哈，而且都已经马上快要退休了，又被调去那个。我弟弟说什么可怜，你知道他们这种最喜欢到前线去打，因为到前线去打那个升官升的之快啊。那那个你看他们那个波斯湾的战争哈、哦、美国啊、哦、征召的人啊、哦、大部分都是征召那个上过越南战场的，他比较很少征召那个后备军人，后备军人是拿枪啊、训练，可是没有上过战场， 还是不一样。那个上过战场的人，那种应变能力，那个勇气，那个没有办法说的，就是你必须上过战场了，你才具有那一份生命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觉得无论你的身体有好多要征战，好像我们弟兄刚刚做见证，好啊，就是你的身体有一些软弱要征战，或者是你的家庭经济上，或者婚姻上，跟儿女的相处上有特别多的困难，那是神看得起你，就是给你这样的环境要操练你。有些人呢，说哎，我都相安无事，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好征战的，因为你还太幼嫩了，啊，一上战场了，马上就会倒了，就现在还不能上战场，太幼嫩了。所以，如果你的环境有很多的征战，你要感谢主，感谢主，主知道你生命到了什么地步，可以量给你有这些环境征战。另外，我们看见。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哦，那么多的征战，好，那你会发现迦勒约书亚他要什么？他要迦勒，好，他要希伯伦地，希伯伦地是最难打的，好，他要这个地。所以迦勒他到80岁，他的身体还是那么强壮，他的精神没有衰败。他说：“我当日力量如何，如今仍然力量如何。”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选那个容易的、轻松的，他就是来吧，仇敌我不怕你。啊，当然你不需要故意叫啊，比较大的仇敌来吧，你不需要这样子。好，就是说你不要去逃避，不要去埋怨，主所给你的环境，你就去面对，去面对。神充满了爱，充满了智慧。天父对我们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知道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那，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他容许魔鬼还存在，还没有把他丢到地狱的硫磺火屋去，是为了训练我们。好，那你不用害怕。你看那个天路历程哈，讲到说，这个基督徒哈，他们要进那个美门的时候哈，啊，就发现美门口有两只那个狮子，哈，啊，在那吼叫啊吼叫，哈，可是我不能因为有狮子吼叫算了，我就不要进美门了，哈，美门是神应许我要进去的，所以我一定要进去，哈，所以虽然有狮子在那吼叫，他还是往前去。他那个门很窄，可是两头狮子在门口这样叫叫叫，可是他就这样笔直的往前走，走到那里的时候，他发现狮子是被绑住的。可是要走到那里，你才知道狮子被绑，你远远的都只听到吼叫声。这也是基督徒的生活。你不要觉得，哎呦，当基督徒这么可怕，都要征战啊，都征战啊，吼叫啊，仇敌吼叫啊，像狮子一样，不。当你真实进入战场的时候，你就越战越猛，而且当你进入战场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仇敌没什么可怕的，他是被绑住的，而神的能力、救恩、权柄、国度已经来到了，我们能够胜过他，借着羔羊的血已经流了，就是借着我们口中所见证的道，不爱惜性命，不怕死，你就可以得胜。那，所以我们讲到神容许仇敌仍然留着。第一个是为什么会有征战？为什么会有征战？第一个就是要训练我们，好，要训练我们，要来成全我们，能够有神儿子的能力，神儿子的权柄，好，神儿子的荣耀。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仇敌要来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居所。好， 因为神要得把他一切的荣耀充满在我们身上，所以仇敌呢就一直不甘心，也要一直来得到我们，成为他的居所。那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被什么灵所充满，他的生活就是什么样子。好，你看像鸡童，好，你看他好像很灵，好，那个他平常讲话就是常常很三字经啊，然后很，就是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被什么灵所充满，他的生活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什么样子。你要成为谁的居所？好，那可是呢，另外神为什么容许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征战呢？就是神要我们来分享他的得胜，分享耶稣基督的得胜。因为当耶稣基督呢，他说成了的时候，他已经打破了仇敌的头。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0篇。第一节、第二节。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就是对耶稣说哈：“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坐在宝座上，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你知道，一个人坐下来就是事情都完毕了，这个救恩已经成全了，他坐下来做什么？等着仇敌做他的脚凳。好，等着撒旦仇敌做他的脚凳。然后他说呢，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这个你就是指我们的耶稣基督。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锡安就是讲到教会，好，神的居所，好，就是指我们。好，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好，就是说那个神呢，要使耶稣基督从我们的身上伸出那个能力的杖来。今天我们是他的居所，神的儿子要从我们的身上伸出那个能力的杖来。耶稣基督要借着我们，借着我们在仇敌中掌权。好，在仇敌中掌权。所以今天我们在打一场必胜的战争，必胜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呢，是耶稣基督已经先赢得了胜利，赢得了胜利。所以呢，他就是要我们去试试刀，叫我们去拿起刀去试一试，这个你才知道这个刀多厉。好，那他要从我们的身上伸出能力的杖来。你看波斯湾战争，美国派了那么多军队去，有这么先进的武器，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定会得胜，不知道，都不知道。但是基督徒啊，我们今天在打一场必胜的战争，是这位得胜的元帅已经为你赢得这个胜利了，已经赢得这个胜利了。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什么美国南北战争，好，当那个战争北方军队得胜了，好，以后呢，他们就在各个布告栏上就公布，从今起黑奴可以解放了，好，你们不再做奴隶，好。可是呢，我想很多黑奴去看了，就想怎么可能啊？我的世世代代祖父啊、老祖父他们都是做奴隶的。他已经做奴隶习惯了，他就怎么可能像一张纸这样我就自由了，我就可以走出这个家了，我就不再成为人家的产业了，我就不再成为人家的属于人家的产业，属于主人的产业，我真的可以这么自由这样走出去啊，我不必再做奴隶，不必再做苦工了。可 可是他不知道背后那是流了多少人的血才赢得那一个宣告。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可以靠着耶稣的名在那掌权，在那得胜，可以胜过仇敌，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是神儿子的血替我们说话，是神儿子的血为我们流。所以你不要再一副那个奴仆的样子，已经看了那个公告了，还一副活出像 奴隶的样子，偷偷的吃，不要给主人看见，什么都要偷偷摸摸的，活出一副奴隶的样子。今天也是，神的儿子不要再活出一副罪奴的样子，我们是可以胜过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征战，是神为了要训练我们，为了 要建造他荣耀的居所，也为了要我们训练他的儿子，训练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得胜，让我们操练使用神儿子的权柄。好，那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好，我们先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第一个，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章第四节，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有血的地步。
好，我们要征战的一个对象就是跟罪征战。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里就讲到我们有一个仇敌，就是罪。那这个罪呢，他会一直在跟着我们，好，要引我们就范，好，所以呢，我们要跟他相争，要跟他抵挡。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11到14节。谢谢。他说你不要把肢体去献给罪，做罪的器具，你乃要将肢体献给义，做义的器具。好，那你要就是说你把你的身体献给谁？你如果献给罪，就表示不是献给神了。你献给神，你就不能再献给罪，就你肢体是在做罪的器具呢，做他的工具呢，还是要做义的器具？以前龙教士他有一次他就讲，他说他每一天他每一天都很喜欢唱一首歌，他每一天都一定唱，就是唱说，主为明日及其所需，我不祈求，保守我今日远离罪有。就是为明天，我不求明天的什么什么，可是你保守我今天远离罪由。好，那时候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一天不犯罪有这么难吗？就是，可是当我真的神的话更多向我开启，让我明白什么是罪，神多么憎恶罪，我就发现真的要保守一天不犯罪，很需要征战，很需要祷告。忧虑就是个罪，不信就是罪，发怨言就是罪。 那当然很多更明显的罪，那是很明显的。只是我为什么讲这些？这些是很多人在犯，可是却不没有意识到这是罪。哎，你觉得忧愁，好像林黛玉那样忧愁，是不是也蛮好的啊？好，神不喜欢的，神的儿女都是明亮的，他喜欢他的儿女明亮的。对啊，发怨言、说谎、猜疑、不信，那都是罪耶。所以我们需要留意，保守我今日远离罪有，那是需要警醒的祷告。那你与罪恶相争，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弟兄起来做见证，我很感动。这个弟兄呢，他就是，他就是那个，他就说他的那个，情欲方面很强，这样，好，所以呢，他为了要抵挡自己去犯这个再犯这个罪呢，他说他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子自己头哦去敲地，跪在地上把头去撞地，就是要远离罪，使自己不犯罪。为什么？因为他过去常常去犯这方面的罪。你过去你常常顺从你的身子的私欲，体贴他，那你就常常在这方面做罪的奴隶，所以这一方面的仇敌就很喜欢住在这样的人里面，所以他这方面就又被捆绑更强，你知道，就被捆绑更强，这方面的那个需要就很强很强，这样，所以他现在要脱离这个，他需要那么认真对付自己，要与罪恶相争到流血的地步。就是我就是不犯罪，我就是不犯罪。后来这个弟兄变成那么自由、那么圣洁的一个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一样东西，我们刚刚讲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那一些，你如果重复又重复去做，好，常常顺着你的身子喜欲，喜欢什么你就去体贴他、满足他，渐渐你就会做他的奴隶。所以要留意，不要做罪的奴隶，要把肢体做义的器具。所以你的肢体正在做什么？你正走到什么场合去？你的肢体正在做什么？你要想，主，我要做义的器具，我要做义的器具。好，那像我们再看第二个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哈，第二个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看刚刚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就是讲到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那神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来抵挡他。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要顺从，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好，就是说第二个要征战的对象就是魔鬼。好，他说你怎么来抵挡他呢？就是你凡事要顺服神，你凡事留意去顺服神。好，抵挡他，他说勿要抵挡魔鬼。你知道抵挡魔鬼你不能小声，你不能说魔鬼 please 请你离开，他不会离开的。那抵挡魔鬼意思就是你要大声，你要跺地，你知道吗？你要说魔鬼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退去，就像耶稣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为什么？因为彼得的那一句话要叫耶稣不要上十字架，那个对我们的肉体是很舒服的，对不对？好，耶稣要去上十字架是不容易的，可是有些人的话对你的肉体很舒服，可是呢是会叫你往神相反的，神的旨意相反的路上去走。你要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所以有些人讲话常常在体贴你的肉体，这没关系啦，没有关系啦，人家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了。你要知道进神的国就是需要这样，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是要努力的。所以你要排除一切会那个拦阻你进入这个窄门的，进入天国的。那撒旦他寻找可吞吃的，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最容易吞吃的，刚刚讲到忧虑，好，还有呢不信，好，还有呢胆怯，哦，胆怯很好吃，他自己就缩在角落。圣经上讲哈，凡你所怕的就必临到你，所以你越胆怯越怕这个呢，这件事就越会临到你。所以你不要常常讲我好怕什么什么，魔鬼都听见了，他就开始来吓唬你。所以你不要常常讲我怕，你要常常讲我不怕，他常常讲我不怕，即使你感觉很怕，你要说主我不怕，主就照你口中的话带你，他不是照你的感觉带你的。那你嘴巴常常讲什么样的话，撒旦都在听的。所以你不要常常讲那个埋怨的话，哇，那个撒旦的使者啊，埋怨的军队，埋怨的先锋部队就开始进入你里面。不要常常讲怀疑、不信的话，不信的恶心。不要讲那个不信的话。那还有呢，那个灰心，哦，这个灰心也很容易被仇敌吞吃，因为灰心就是这个自动缴械，而且不可能，算了，好，这自动缴械，这仇敌一口就吞了，不饶恕人的，这个也是很大的破口给仇敌可以进来。因为仇敌的灵就是一个这样不饶恕的灵，生气仇恨的灵。好，那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被自己的软弱挟制，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些软弱，胆怯啊、不信啊、忧虑、灰心、不饶恕人啊、拜偶像啊、说谎，就被这些软弱挟制的。好，所以呢他就好像弃械投降一样，他不懂得要使用圣灵的宝剑来抵挡仇敌。好，灵魂里面有很大的破口让仇敌可以进来，好，可以被吞噬掉。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就是务要抵挡魔鬼，还有留意保守自己，不要有破口让仇敌可以进来。撒旦他的个性就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讲不确实的话，刚开始是不太确实，含含糊糊啊，敷衍过去，渐渐渐渐变谎话，那撒旦在你身上就有权柄，他就可以进来。他说谎啊，这很合我的胃口，我就是习惯住在这样的里面，他就进来。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就是不要给他有破口，也就是我们里面要保守，不要有垃圾，不要有垃圾。好，就是里面有垃圾呢，苍蝇才会来。好，撒旦还有一个名字别西卜，就是苍蝇的意思嘛，对不对？好，所以你里面有垃圾就会吸引那个苍蝇来，要留意不要有垃圾。垃圾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刚刚念的那一些，那些里面一直有垃圾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我里面已经有了怎么办？快点丢掉啊，快点丢掉，快点悔改啊，快点求主耶稣宝血洁净啊，不要再把垃圾再接回来啊。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他以为说反正悔改了下次再犯，换了我再悔改就好了。错了，他那个只是叫后悔，只叫认罪， 可是并没有悔改，只有认罪并没有悔改。悔改呢，就是你要转180度，再不把这种垃圾接进来了。你一个人，你不可能说这个万灵丹，我每次割伤那就万灵丹一擦就好，你每次擦擦擦擦擦，越来你这个一定皮越来越厚了，因为你刀疤那么多痕呐、啊，对不对？如果我们常常一直接这个垃圾进来，好说哦悔改了，再丢掉，然后下次又这样，你应该越来越讨厌这个垃圾的味道了，越来越讨厌这个垃圾的味道，越害怕，你应该远远的逃离这些，这才叫悔改。所以真实的悔改呢，是会让你越恨那个罪，厌恶那个罪，这才叫悔而改。好，那另外呢，撒旦当然对于一些那个有破口啊，好，常常就自己里面存着垃圾的，他很容易吞吃。另外呢，撒旦也借着苦难来吞吃人，苦难就是其实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我们常常说危机就是转机，好，你看像那个我们的上一代哈，我们上一代父母，他们一个个大部分都经过逃难，好，经过战争，好，那个中日战争啊，哈，还有这个共产党来逃亡啊等等哈，好，他们都经过一些战争，所以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呢，都蛮能吃苦的。可是呢，自己过来以后呢，就很爱惜儿女哦，不忍心他吃一点苦，总是最好的都给他哈、哦。很多基督徒的父母都是这样，疼孩子疼得不得了，怕他吃苦，怕他受伤啊、哦，什么都把最好的给他，所以你的儿女变得很弱，经不起一点苦，一点点热呢，就喊好热好热啊，开冷气。一点点冷呢，啊，好冷好冷，赶快开暖气。因为父母都太娇养他了，给他太舒服了，给他吃点苦嘛，没有关系的，生命力才强。好，还有呢，经过苦难的人，经过打仗的人，经过受苦的人，真的，他有一种谦卑的性格在他身上，而且有一个坚毅的性格在他身上，这是温室里的花朵所没有的，没办法有的。那所以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好，那目的呢是要把他们引，让他们享受席上的肥甘，把他们引到宽阔不狭窄之地。可是呢，人如果不明白神那种化妆的祝福，好，仇敌就变成苦难呢，来跟你嘲笑。你看呢、啊，你是神儿女啊，你怎么也这样啊，对不对？啊，那你是基督徒啊，居然也遭到仇敌侵入你家，哈、啊，那个在台湾那个南非的大使啊，哈、啊，他们是基督徒，对不对？哈、啊，怎么基督徒也遭到这个陈进心跑到他家，哈、啊？可是你不觉得吗？神借着这件事也让报纸上大大的灯，一个很美的见证啊，哈、哦，那个大使的女儿12岁，哈、哦，那个在那样被绑架，那种匪徒在他家里面表现得那么平安，那么勇敢，哈、哦，他画了一个基督的像，又画了一颗心，送给这个陈进心，啊、哦，这个歹徒看，就陈进心大大的受感动。他就打消了要杀害他们、伤害他们的念头，好，所以报纸登出来，好，而且呢，这位大使馆的大使夫人，哈，在陈进心要投降的时候呢，他还去抱着他，说上帝会原谅你的。哎呀，我觉得在报纸上，你看做一个多美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哎呀，他是基督徒，怎么会遭到这样啊？哎呀，他爱主啊，怎么会遭到这样？神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什么会临到我们身上。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结果呢，有神的美意， 神要借着这些让约伯真认识神，让约伯不再自以为意。虽然他各方面实在比别人都好，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可是呢他里面确实有自以为意，所以他受不了人家说他不好，受不了人家冤枉他，哦，老自己就开始出来了。其他苦他都可以忍受，可是被朋友这样冤枉啊、哦、啊、哦，那个他就受不了了。但他觉得我是那么完全正直的，怎么可以这样说我？老自己就显出来，所以都有神的美意在。借着这些苦难，让他谦卑下来，让他认识自己一无所有，在炉灰中懊悔。所以约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日亲眼见你。可是呢，神给约伯一切的祝福都是双倍的，双倍的祝福。在新约里面给他评论说，你看神怎么对待约伯，可以明显知道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对不对？那但是呢，仇敌常常借着苦难要淹没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呢，他的女儿死亡了啊，或者在游泳池里死掉了，或者遭到车祸了，他就觉得哦，这样的神我不要了，就离开神了。那可见他对神也没有真实的认识。如果我们真认识他是神，我们应该知道，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只有俯伏敬拜。凡事我只有俯伏敬拜。那所以撒旦他常常借着苦难要来吞吃神的百姓，可是神却借着苦难要成为百姓话中的祝福。好，那第三再来呢，撒旦他借着世界要来吞吃神的百姓。好，也就是那个苦难你还是明显看得见，可是世界是一点一点迷惑人的。好，所以特别要小心，被世界所迷惑是最没有那么明显。好，所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吞吃掉。世界是什么呢？约翰一书第二章那讲到，世界就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好，所以什么东西会使你那个引发你那个肉体的情欲？好，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你眼睛特别爱看？好，那而且呢，使你心就一点一点对神的爱冷淡下去，你都要留意。好，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你今生的骄傲，会使你好像成为你可夸耀的，使你往那方面去的，你都要去留意。好，那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留意，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而走。他说大家都这样啊，整个服装界、发型界都是在仇敌的手中。好，所以你不要跟随着世界的潮流去走。圣徒有圣徒的体统。好，那我曾经去带过一个特会，那他们教会礼拜天诗班献诗，那献诗呢都是一些我看起来大概是高中生大学生的女孩子，好，就是男男女女差不多高中生大学生。那我发现他们怎么每一个女孩子都像涂的蓝蓝红红绿绿的这样，再不是绿吧，就是黑跟红吧，好，啊蓝啊，对，有蓝，就是涂的整脸哦，好像明星歌星一样。那我就觉得，哎呀，这种年龄正是天生丽质，神创造他们这时候是最美丽的，就都被那些东西盖住了，好可惜。那人家是因为年纪大了，哈、哦，有时候要参加这个，有时候要参加正式场合，哈、哦。这个皮肤很黑了哈，很黄了哈，啊，怕人家看了会害怕哈，所以人家 擦点这个哈，这个比较不会让人家看得觉得很害怕或什么哈，这样啊，参加一些很正式的场合，好，他不是他这么年轻就用化妆品一直来盖住，好，那你知道这个都在伤害他的皮肤的，以后从十几岁就开始擦，他变成一辈子都得擦。你知道，一辈子都得擦。以前就是，我就以前就以前的太太好可怜，就是这样，需要丈夫起床之前赶快先起床化妆，啊，因为让丈夫看到那个没有涂涂压压的脸，哈，是不能见人的，好，就是没办法，因为你已经涂习惯了，特别你如果从十几岁开始涂，你就变成不涂，就是会变成嘴唇黑黑的，脸黄黄的，因为那个在伤害你的皮肤，好，那。有一位妈妈，她就曾经告诉我，好，她不是我们教会，我去别教会服事。那个妈妈告诉我，她说她的女儿哈，从高中就开始擦口红，好，那她大一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好，那主就她被圣灵充满以后，主就感动她不要擦口红，好，但是她就觉得说自己的脸色很苍白，好，那所以她觉得不擦一定很难看。那他还是顺服神，所以他就忍耐了两三天，就忍耐了两三天不擦口红去学校。可是呢，他还是会觉得自己脸很苍白，就是你有擦惯了 的人后来没擦，就会觉得很苍白，很不好，很不见不得人这样。所以他后来忍耐两三天以后就受不了，又拿起口红来涂，结果到了晚上他整个嘴唇都肿起来，整个嘴唇都肿起来，哦，他就跟神认罪，认罪以后主就医治他，好，从此他就不再擦了，好，那么他不再擦了以后，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嘴唇就渐渐的红润起来，就渐渐红润起来，好，那所以一个人，你进入内在的生活，神实在要把他的荣耀一直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好，那他不只是里面的充满。他要让你整个的外面也彰显他的荣耀，可是仇敌呢，他无论发明的那个撒旦无论发明的服装啊发型，就是要一直破坏人神创造人的那个荣耀。所以你看那个整个世界的潮流常常都发明的那个流行的服装都很奇怪，对不对？膝盖剪一个洞，好好，然后这里再剪一个洞，那边再剪一个洞，乞丐装，这样叫好看，对不对？好，然后头发后面一定要再留一撮，好，好，好像那个鸡的尾巴，好，那就是，然后要不然就是这里要留一个鸡冠，好，就是他就是要破坏神创造人的那个本来的美丽，要让人好像都变得很怪很怪，然后说这个叫美，这叫流行，那你看青年人都不会分辨。不会分辨，所以父母很需要趁着孩子小时候一直教导他，让他有正确的价值观，让他知道什么是尊贵，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美丽。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那时候在新竹哦，她有一次她就告诉我除夕啊，她说她除夕啊，她就去租了几卷的录影带，好，来家里看。那录影带都是很好的宗教片，十诫啊、摩西啊，齁，都是很好的宗教片。可是他说，他就这样一片看完又一片，好，又看完一片。他说，当他三片看完以后，就晚上要睡觉了。他一亲近主，主的同在都不见了，主的同在都不见了。好，那隔天早上。他隔天早上起来，他当天晚上就跟主认罪，隔天早上起来亲近主，还是觉得神离他离得好远。后来他就再跟主认罪，好，他从此他就不敢再去租那个录影带来看。那我不是说不可以看，好，事实上摩西啊、十诫，如果我们甚至都可以在教会放，带慕道友来看，是很好的福音电影。好，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电影，你可以带慕道友去看。但是如果 你变成是说啊，放假日啊，所以在家里呢就无所事事啊，就这样一部电影接一部电影看啊，给自己安慰说这都是属灵的哈，这都是宗教的哈，都是好的哈，然后一直看看，可是你看了，你花了五六个小时去了。你五六个小时都在看这些，仇敌的诡计就是要让我们的注意力不在神的身上，让我们减少了对耶稣的注视，对他的渴慕，那他就成功了。所以这也是他的诡计，我们要去留意，我们要去留意。那现在你世界就是这样子，你不需要去看电影，电影可以搬到你的家来了。大家都看录影带就可以了，搬到你的家，所以杀掉了人很多的时间 ，kill time 就是在 kill life， 你的生命就一直被杀掉了，你的感情、你的爱、你的注视力都在这上面了，所以要留意。我自己跟随主，我连包括看属灵的书籍，我都需要跟随主的带领。如果你没有跟随主，你实在不明白。因为我也可以在家说，哎呀，这个礼拜我不必讲到啊，所以我可以这本见证书也看，那本见证书也看啊，属灵书籍好看。其实我的书架好多书我都还没看，我真的很想看，可是我不敢。我需要在主的带领里面。为什么？因为我有时如果我带着那种心情来看，只是要娱乐自己。可是神在我身上的时间，他有他的安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撒旦借着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一点一滴的就吞噬我们。刚开始你都看不太出来，不太明显，就一点一滴，你只是觉得很有兴趣对这个嘛，哈，哎，这个也都还不错的东西嘛，他刚开始都是用还不错的东西来吸引你。渐渐一点一点就偏离了，然后你就发现你对神再没有胃口了，再没有渴慕了，你要再把那个渴慕找回来已经很难，不太容易。所以我们要留心保守自己。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讲。我们一起唱颂赞诗选184首。我们需要知道征战已经开始，我们就唱颂赞诗选，颂赞诗选184首。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希望弟兄姊妹明白，背后有一个仇敌，我们是在一场战争的里面，我们要谨守警醒，保守自己，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起立唱。